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话题仍然停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年前的时候我就来思想新年我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信息，在感动中灵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提醒，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得到很多的提醒和祝福。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亚伯拉罕这个主题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讲，竟然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竟然有这么多的优秀的品格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因着这一次跟大家深入的分享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也更加热爱以色列这个民族了。记得我刚刚信主，记得我刚刚读圣经，记得我刚刚奉献，记得我刚刚传道的时候，我曾经因着里面的一点属灵的义愤，我憎恨过以色列人，为着他们圣经在告诉我们的刚硬，为着他们的悖逆，为着他们对耶稣的拒绝，我甚至在课堂里在神学院里当众责问过我们的神学院的犹太裔的教授 Dr. Gober， 我甚至用这样的话语来问他，我说你们以色列人在历史上这些这么多的苦难，是不是当年你们是在比拉多面前下的毒咒是有关系的？大家如果读过圣经，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样的话。当年他们将要出卖耶稣的时候，跟比拉多说，如果我们杀错了人，如果这个人不是该钉十字架的，就让他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死是跟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悖逆是有极大有关的，所以有因着这样义愤来责问我的老师。但是当我在属灵上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为着自己的无知和自义，我开始深深的羞愧。不说别的，当年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旷野中他们三天找不到水喝，然后在马拿的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了水，又苦得不能喝，他们开始向摩西发怨言。我在想说，或许我在旷野中根本等不到三天，我在旷野中如果有三个小时我喝不到水，我心里就会惧怕，我就会发怨言。想一想，如今奉献传道已经二十年了，我对神有多少次的小信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而今每当我多读一遍圣经，我就会由衷的多一份感谢以色列的心。今天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本宝贝的圣经就是因着以色列人而有的，我们的耶稣的肉身和上帝的救赎就是救着他们而来的。今天就着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若不是因着他们犯错受神严厉的管教，今天我们不知还会多吃多少的苦头。如果我们真的爱以色列，如果我们从以色列这个民族追根寻源，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的高大的形象。这样看来，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恩宠了我们，高抬了我们，他把我们都算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来承受他在圣约中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大国大民大福的应许。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讲亚伯拉罕对以撒的为夫之道。大家还记得我上一堂信息是借着亚伯拉罕与他的儿子以撒讲了为父之道，我再上一堂信息借着亚伯拉罕与罗德的故事讲了为人之道，今天我要讲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亚伯拉罕的为夫之道。很多的人初初读圣经就觉得亚伯拉罕什么都好，就是婚姻建成不好，自私撒谎出卖太太，是不是这样？什么都好，在讲到亚伯拉罕这个地方，我们好像声音就低了八度。在圣经里，上帝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而是让这件事情成为他和以撒夫妻两人生命中的一个学习。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圣经，读到以色列百姓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光照一样。我想说，如果今天你面对亚伯拉罕同样的试探，因着你太太的美貌而感到有杀身之祸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对亚伯拉罕只是一个简单的指责。如果你能设身处地的，或许 你会像当年大家知道有犹大对着要被他处死的儿媳妇他玛一样。如果你读过圣经故事，你知道这里面的人，犹大大儿子娶了媳妇，大儿子死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弟弟就要娶过嫂嫂，但是你跟他养下的儿子所有的产业都是归大哥的，儿子不干，上帝就认为他恶，让他也死了。死了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还小，犹大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嫁给他，所以当第三个儿子长大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给蒙掉了。儿媳妇一直守寡，看到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但是他还没有办法成亲，所以有一天知道公公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假冒好像一个妓女在那边，于是这位犹大跟他发生了关系，就养下了一个儿子。在那天的时候他说，你给什么，你有能什么礼物给我？犹大说，我给你一头羊，那现在没有羊，那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证？他就把他的拐杖和他的印记给了那个他玛，他不知道是他的儿媳妇。结果后来传说他的儿媳妇现在怀孕了，我的儿媳妇怎么可以成为妓女？杀！但是当他把他抓来的时候，拿出他的当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与这个人有关的，是一把杖和一个戒指的时候，你知道犹大讲了什么样的话？他在上帝面前羞愧，他讲了一句话，说他比我更有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属灵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上帝给你讲什么话？可能来告诉你说，有一天你良心发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像犹大所说的一样，他比我更有义。圣经从来没有避讳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的错误。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可以来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拉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的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我们人都是短视的，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迷宫里乱撞，我们常常看见其一却不见其二。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是一样，他们以为只要保存了性命，其他的事情都慢慢就接着好办了，其实不然。倘若他的太太撒拉一旦被法老被人夺去，那不仅他们的婚姻关系会遭到毁坏，就连弥赛亚整个的救赎大计都会因此受到影响。神其实比他们更关心他们，其实神也更清楚他们所面对的难处和他们心里最深的意念。神在他们试炼彻底失败的时候，其实神是将这个试炼放在他们面前，当他们在试炼面前完全失败的时候，神让他们牢牢记住一件事情，人的聪明和算计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依靠。今天我们这群人都是聪明人，能够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打拼，我们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说，我们今天能够安身立命是我们里面的聪明和算计呢？上帝要亚伯拉罕明白，今天你能够安身立命并不是你的聪明和算计，乃是上帝的看顾和保守，那才是人的安全所在，生存的保证。我们就看到圣经上上帝就直接介入其间，亲自拦阻了任何伸向撒拉的毒手。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收走了。谁在跟法老说话？上帝，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讨了我先知的太太走了，你闯祸了，所以上帝立刻将大灾 降到了埃及全地。谁在插手？我们再来看一段，亚伯拉罕故伎重演，又碰到危机，又把自己的太太说成是妹子。好，亚伯兰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来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件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当我们面对灭顶之灾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谁能够成为你里面最终的保护和安全？当你在荒漠之中面对那一群野蛮人，他们觉得一定死了，神在做什么？谁能够成为撒拉和亚伯拉罕的拯救？可见真正能够保守看顾婚姻的，实在不是我们自己。我今天讲的，你面对许多的灾难，婚姻中在属灵上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在我们面前。所以圣经在数千年前就我们人类的婚姻家庭说了这样宝贵的话，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诗篇127篇上行至诗之中，所罗门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聪明的君王，他竟然将人类的婚姻归纳为几非常重要的几个关键的一个原则。他第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来思想一下看，婚姻所罗门告诉我们是个房屋的建造，不只是我们这里买一个房子，整个就是一个建造。但是上帝如果不参与这个建造，不是一个建造者，那么你辛辛苦苦到头来常常是枉然徒劳。好，你晚上睡觉了，当你睡觉的时候，你因为觉得是最安全的，门窗都锁了，你最安全的，高枕无忧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晚上可能是不睡觉的，很多的东西是晚上不睡觉的，你的仇敌晚上还在诅咒你。谁能够看守你的城池？如果你的婚姻不仅是个创造，是个建造的话，还要需要有看守的话，那如果耶和华不成为你的看守的话，谁能够让你警醒？所以仍然是枉然。上帝那么绝对，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也是枉然。我们不是要勤劳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本来就是祖宗来传给我们的吗？如果婚姻只是勤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小狐狸可能在篱笆背后做鬼，背后仍然是枉然。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如果你跟上帝亲爱，那么他叫你安然入睡，那才可以高枕无忧。你的枕在哪里啊？枕在耶和华的膀臂里。好，这里看到三个枉然句句定准，今天有第四个枉然在背后。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多少人觉得儿女就是我的？当你觉得儿女就是你的话，上帝要告诉你，可能到头来是一个枉然。如果你从小就把你的孩子献给我们的上帝，认定他是耶和华的产业的话，那神就保守你。神告诉你说，你怀的胎都是他给你的赏赐。数千年前，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就将人类的婚姻家庭讲得这样的明白，这实在是所罗门王从天上得到的智慧。他告诉我们，婚姻家庭是要靠神来建造，要靠神来看守，不然都将是枉然。即使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如此。我盼望弟兄姐妹从此看127篇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四个，第四个隐藏的枉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为着孩子来感谢上帝。如果我们不以感恩的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让他走当行的路，照着上帝的话来说，那么到头来神不会纪念。神告诉你说，那也是枉然。神在数千年前已经把造成今天婚姻家庭儿女所有的悲剧的原因都一一点明了。我们从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看到一个真实的婚姻关系，他们之间有挑战。亚伯拉罕不是完人，他们的婚姻有问题，有挑战，有难处，有差错，有亏欠。如果再加上他们夫妻曾经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应许，使一个丫鬟使女下家替他们借夫生子，这对他们婚姻造成的伤害那就实在就更大了。这个伤害甚至延续至今。今天你只要在中东，只要在阿拉伯世界看到跟以色列之间的对抗，你就可以看到这背后造成多少的荒谬，多少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婚姻中看到什么呢？要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呢？如果我现在扔给你同样一个问题，你将回答什么？因为你在亚伯拉罕婚姻中看到很多的难处。我今天扔给你一个问题，今天你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嫁错了丈夫，或是娶错了太太？凭你的良心，你可能在梦中在讲说，你在吵架的时候就在想说，我下一辈子才不要找你。换句话说，今天有多少人觉得，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我绝对不会嫁给像他这样的丈夫，我也绝对不会娶他像他这样的妻子呢？很有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教会中的基督徒和社会上不信主的人之间的差距不会太大。我看到了几年前台湾的抽样调查表明，平均数字是 25%， 女的说不嫁给现在这个男人的，要比男的说我现在不娶这个老婆的多了一点点，差不多数字就是四分之一。有人说这其实水分太大，其实真正的比例还要大。同样的调查表明，今天教会中的离婚率并没有明显的低于社会上的非信徒。虽然在美国我们华人教会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但在教会里充满着挣扎和危机的婚姻实在是不少。圣经上有这样一句智慧的话，我们来思想，大家一起来读箴言14:4，来，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增，必平牛力。好，大家思想一下，上帝来告诉你说，如果你家里没有牛，那么你的牛槽是什么？很干净的。但是你如果要土产丰盛，一定要凭牛力，而一旦有了牛，你的牛槽有那么干净吗？已经能在摇头了。OK， 你开始有聪明了，开始有智慧看到了。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解读，他说，就像牛一样，婚姻是伟大的，也是多产的，但是你如果只想要一头牛的话，那么你不可能期待没有牛粪。他说从来不会有所谓的没有便便的婚姻，哪一个有牛不拉便的？问题是许多人不希望他们的婚姻中出现任何的便便，当遇到婚姻中那种发臭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自己娶错了太太，或是嫁错了丈夫。这位牧师甚至这样说，事实上一个成功的婚姻不在乎你娶了或嫁了一个所谓正确的人，而是你在婚姻中是否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了正确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说，婚姻的问题不在于你娶了谁或嫁了谁，而在于你们两个人在婚后是怎么做的。我基本上同意这位牧者的看法，婚姻是一个约，一旦两个人结了婚，就要在神面前守约，不管你与谁结婚。圣经很少告诉我们神会为我们去寻找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挑选好了的可以去结婚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对婚姻结婚的时候都还没有信主。我结婚的时候已经信主的举手让我看看，结婚的时候你已经信主了，你看比例少到大概1-2%，大部分人在结婚的时候肯定你还没有信主。 OK，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上帝的主权，我要强调的是圣经更多的告诉我们如何与我们现在已经选择的 结婚的人一起生活。换句话说，神没有为你我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你认为的正确的人，因为上帝知道他的爱、他的接纳、他的耐心、他的饶恕、他的舍己等等的原则是普世的，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吗？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效的。让我们来，我就来举具体的例子吧。我相信在我的婚姻中，神是有带领的，是有预备的。即使我和师母梅影结婚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认识主，而今我们两家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很羡慕我们的婚姻家庭。在15年前，我们参加了一次夫妻恩爱营，这是他们唯一的办一次牧者夫妻恩爱营，有13对牧师参加。这个聚会很挑战，不管你年纪多大，在那天的晚上，你必须在非常浪漫的蜡烛底下，用粉红色的信纸互相给对方写一首情书。有些牧者老夫老妻已经生了孙子了，他们还要写情书。那我第二个孩子 Samuel 还在怀中，我当然也要写。圣灵就感动我，我跟上帝说，我能够给太太写什么呢？我说神啊，我真的是知道你把他配给我，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我知道我没有下辈子，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仍然会娶梅影为妻。我相信很多人如果想这个话的话，他说我才不要你呢，太太会说我才不要你呢。但是我在爱里面一点没有恐惧，我甚至也没感到什么肉麻。多年以后，梅影也在众人面前说，我也今天还给志刚一句话，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也嫁给他。我在想说，夫妻二人在婚姻中如果能够如同一人，当然很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倘若我和梅影两个人信主以后不遵循上帝对婚姻的教导，我们的婚姻仍然会是一团糟。所以不在乎，从某种也不在乎是谁，乃在乎你娶了以后如何跟上帝同行，按照上帝的原则来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多婚姻中仍然有难处的道理。有慕道的朋友曾经来找我帮助，我说听了他的故事以后，我告诉他，你的问题不是出在婚姻上，而是出在生命上，不是你选错了人。如果你愿意将耶稣引进你的生命关系，那么你现在的婚姻就必定有救。我说如果按照你现在的心情，你无论跟谁结婚，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如果愿意跟随主，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那么你现在的婚姻就必定有救。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婚姻遇到困难或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不蒙神祝福的。我的问题也同样出在对神的关系上。如果我们能遵循神早已定规的爱、接纳、耐心、饶恕和舍己等等原则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难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婚姻，我要劝慰今天所有在婚姻中有难处的，不要轻易放弃，不要一碰到难处就像扔掉一次性尿布一样扔掉目前难处的关系。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婚姻中虽有难处，虽有危机，但神仍然告诫他们要持守，神是他们背后的保障。所以我今天要送给大家一句非常安慰的话，如果你信了主，决定这一辈子要跟随耶稣，你最好不要结婚。结婚有难处啊，有太太有孩子啊，你不能再过军旅的生活啊。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要跟随耶稣，最好不要结婚。但你要更像耶稣的话，只有结婚一条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更像耶稣，唯有结婚这条路，没有你的太太在旁边修理，没有你的丈夫在你旁边修理，你不会更像耶稣的。所以我盼望我们要更积极地看待自己的婚姻，要把你的婚姻看为是学习更像耶稣的一个训练场。大家想一想，连亚伯拉和撒拉的婚姻都不完全，他们都要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学习完全，那何况你我了。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妻子看为是不完全的撒拉，如果你现在可以把你的丈夫看为是不完全的亚伯拉罕，那么你们的婚姻就会充满盼望。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心， 能够这样来看你的先生、你的配偶，那么你的婚姻将会改观。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婚姻关系。我们来看这段，一起来读。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人。亚伯拉罕为他哀哭哭号。从此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的麦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麦利就是希伯人。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太太撒拉的死哀哭悲痛，那不是轻轻的流泪抽泣，而是因为心里深处的伤痛还大声的哀嚎。想一想亚伯拉罕在离开哈兰和父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哭啊？没有哭啊，他没有哭。这样离开他没有哭，跟父家全部离开的时候没有哭。亚伯拉罕在罗德分手的时候，他倍感孤单的时候，他有没有哭啊？没有哭。亚伯拉罕甚至在举刀要把爱子献为祭物的时候，他有没有哭啊？没有哭。但这一次当曲终人散，当自己一生的同路人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撒拉这位与他百年如一日、患难与共、一步不离的妻子，如今终于要离他而去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他一起回忆在家乡的日子了，再也没有人可以懂得他们两人之间的玩笑和打趣了。亚伯拉罕的这一生游走颠簸，那离开哈兰时的挣扎，那与父家最后分离的惆怅，那记忆中娇美的妻子，那差一点妻子被人夺去的噩梦，那生养以斯玛利的徒劳，那让人由暗笑变为喜笑的以撒，亚伯拉罕对撒拉的记忆迎面扑来，如同海浪波涛澎湃，以致他再也无法承受，他开始哭泣，他开始哀嚎，久久不能自己。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是不喜欢看到一个男人落泪的。记得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流过泪，直到那一天我跪在地上称上帝为父亲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把一辈子的眼泪好像都放在了那一次了。现在回头看，其实基督的信仰从来不会让我们失去人性和天然的感情。大家只要想一想，耶稣曾经哭过，而且不止一次。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勇敢的彼得曾经哭过。我们可以想一想，杀头都不会害怕的保罗曾经哭过。问题是，你这个男人曾经哭过吗？你或许曾经哭过，但你今天还会哭吗？如果今天我们的泪腺已经不通，如果今天我们的情感已经冷漠，我们甚至不会再为任何属灵的事物激动，那么我们真的要来上帝面前祈求他。我们要求他能够多有他的慈悲和怜悯，多有一些能够从他而来的眼泪。特别是弟兄啊，如果你能哭，你就有救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最后亚伯拉罕是以极大的尊荣埋葬了心爱的妻子撒拉，他定准了自己以后也要与妻子同葬一处。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心里会干嘛呀？你会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借着亚伯拉罕爱妻子撒拉的话题，我要送给大家几句在婚姻家庭中一辈子都会帮助你的话。有解经家对创世纪2:22，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的这一段的经节做了这样的一个解说，大家来思想，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女人不是亚当的头造的，没有用他的头骨来造。如果用亚当的头骨来造，似乎女人可以管辖他，但是女人也不是从亚当的脚骨造的， 可以被他来践踏。亚当恰恰是那个夏娃，恰恰是从亚当的肋骨造的，因此与亚当什么平等，在亚当的臂膀下受亚当的保护，在亚当的心窝旁受他的疼爱。这是一位牧者，你可以思想一下，以后你知道你的太太是用你的心旁的肋骨造的，她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你要用你的臂膀来保护她，你要以你的心来疼惜她。记得不是头骨，不是脚骨，是什么？肋骨啊！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世上最大的财富就是有一个亲爱的妻子。想想莎拉百年不离跟着自己的丈夫，这岂不就是一生最大的财富吗？还是什么金银来可以比拟的？再来看另外一段非常有趣的话，这是一个婚姻著名的婚姻辅导专家他讲的。他说，知道女人是为了男人而造的，如果你女人知道这一点，她可以使女人谦卑，你成为一个男人的帮助。上帝说，你的天职就是成为那个人的帮助，这会使一个女人谦卑。但是单单知道女人，只要一个女人就可以让一个男人完全，当上帝造了一个男人的时候，上帝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他没有人帮助，我需要让他找一个帮助。单单一个女人就可以让男人得以完全，这是一个女人的什么荣耀？你为什么这么荣耀啊？就是因为你能够成为那个男人的帮助，没有你他不就不完全，是你的荣耀。同样的，如果知道没有女人这不完全，会使一个男人什么谦卑下来，你没有那么完全，你缺少了一些东西，你缺少了那个女人的帮助，你要谦卑。但是女人是为了你而造的，这是你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里面有个平衡，如何善待自己的配偶，善待我的太太，善待我的丈夫。总而言之，亚伯拉罕深爱妻子以撒，以撒对丈夫百年相随无怨无悔，亚伯拉罕对妻子的至死不离不弃，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现代人的榜样。多少的时候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都会轻呼这个撒拉，殊不知天父上帝是很喜欢撒拉的，给了他一个非常荣耀的名字，撒拉背后什么？公主。上帝说，这是一位公主，亚伯拉罕，你不要小看我赐给你的那一位，是一位公主。在上帝的眼里，不只是亚伯拉罕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这位公主般美丽温柔良善的撒拉，她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圣经首先说撒拉是个有信心的女人，不只是亚伯拉罕。大家一起来读，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她相信了应许她会有儿子的是可信的，她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一样是石破天惊的。撒拉是以撒的母亲，神就是在他的腹中孕育出了应许之子以撒，让他亲身经历到神如何叫一个已经衰败的女人再次生产的大能。所以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是暗笑，上帝怎么可能暗笑？结果因着上帝的大能和全备的供应，他成了喜笑。幽默的上帝说，好，以后你的名字，儿子的名字以撒就是叫什么？喜笑。所以以撒背后希伯来文就是喜笑。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拉曾经对神的应许深表怀疑，曾经跟神有过这样的一个对话，大家可以一起来读，非常有趣。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上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看在了眼里。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或许正处在对神暗笑的难处中。今天当你传福音，可能在帮助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他常常摇头说，牧师啊，他在暗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跟撒拉是完全是一样的，在灵里我看到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否是否效法撒拉，最终借着信心和神一起来孕育一个喜笑的以撒呢？我今天讲的不是你肉身的孩子，你今天多少的难关你过得跨不过去的，你能不能因着这个信心和撒拉一同来承受那个喜笑的以撒呢？以致终于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跟以撒一样对人说，是神让我喜笑，凡能够听见我故事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神超然的见证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生养了一个一个的带着信心的喜笑那个以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让我们就一同来做一个喜笑的梦，就好像我们弟兄在带领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一同与神做梦啊，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上帝的眼光，如果我们的心肠没有上帝的心肠，我们怎么能够有胆量去做这个梦呢？你在暗笑吗？为你现在的处境暗笑吗？上帝的手臂没有缩短，盼望你能够跟上帝一起来孕育一个喜笑的以撒，在来年这个时候，你再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一起来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有定准，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眼里，以撒不仅是公主，以撒也是多人之母，就好像亚伯拉罕是多人之父一样。撒拉都是我们要效法的信心的榜样。当年神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来激励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在难处中也是一样，他们垂头丧气，上帝又常常将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来激励他的百姓。你来看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上帝是怎样的心意啊？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榜样？他说，你们以色列百姓，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其实已经有见证在你们，你们要追想追想那被凿出而有的磐石。亚伯拉罕是我从石头中凿出来的，那被挖出来的筵席，那个撒拉，你看这所有的都是无中生有的，都是我做出来的。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给他，使他人数增多。多少的时候我们灰心丧志，但是上帝他在呼求我们，告诉我们，你们要看一看这我会有凿出的岩石和那我不要凿出的那个洞穴。神看亚伯拉罕和撒拉从来就是一体的，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人的父亲，是和撒拉的帮助和陪伴分不开的。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甘愿陪同夫君一起放弃哈兰城市生活，甘愿一同前往未知的地方，甘愿一同经历那旅途的危险。撒拉作为一个妻子，她深深地了解丈夫神圣的使命，她积极分享丈夫朝圣的热忱，她甘愿作为得力的助手和配偶，默默地和自己的丈夫一同来承受等待牺牲以至最后的应许。难怪上帝的使徒彼得要所有上帝的女儿都来学习撒拉，学习撒拉因信靠上帝而有的那里面的美丽和良善。我们来看彼得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里请看到红，第一个要记住的有一个贞洁的品行，第二个有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心，这是撒拉所有的。我们再来看，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里我们看到是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这里我们看到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看到是行善而不害怕。今天很多做妻子的只想以外表的美丽作为装饰来讨人的喜欢，他们活得很累，里面没有一点真正的安全感。神今天呼召他们起来，一起来做撒拉的女儿。如果我们能从这上面能够得到这六句话的话，那么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是极宝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六个品行的话，那么你在上帝的眼里美丽的就像一位公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将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婚姻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呢？我至少想到还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夫妻之间你一定要过喜年的生活。我讲过喜年的道，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彼此都有亏欠，两个人如果要吵架，他们可以为刚才我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出卖太太，第二个是借夫生子，为这两件事情他们可以吵一辈子。但是他们过喜年的生活，无论亚伯拉罕将妻子说成是自己的妹子，差一点叫撒拉遭殃，还是撒拉让丈夫到别人的女人那里为他借夫生子，叫亚伯拉罕陷入两难，但是他们两人一谈认错改过，从此以后就不再旧事重提，老账新算。我曾经与大家讲过喜年的信息，喜年是彼此不再做债权人，也不再做负债的人，我不再欠人，人也不再欠我，我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主。多少的时候我们死死不肯赦免对方，结果这一辈子不只是别人被我们判无期徒刑关进了死牢，我们自己也一辈子在牢里成了那被囚之人的陪伴。大家都看过很多武侠的小说，多少的事情是因为杀父之仇而引起的。有一个年轻人，妈就告诉他，你这辈子活着就要去报杀父之仇，于是他可能上武当山，可能上峨眉山，他就去学了，他的目的就是杀父之仇。于是他找到了那个杀父亲的人，杀了一刀宰了他，太便宜他了，把他关在铁笼里，每天羞辱他，吐他，骂他，折磨他。多少年之后那个笼里的人死了，他突然觉得我生命失去了支点，我为什么活着？这辈子到底是他关在笼子里还是我关在笼子里？因为里面笼子里看他也是关在笼子里的。请大家记得一句话，一个人善待别人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时候，那对配偶更是如此了。如果你善待配偶，就是对你自己最好的时候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撒拉揪住亚伯拉罕不放，说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当撒拉看到神的保守和眷顾，他里面就好像被一个债主怜悯恩免了一千万两的人，从此不再去纪念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朋友。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哦，你的生命都被神保住了，神赦免一千万两，现在那个朋友亏欠你十两，你把他陷在监里吗？这是你的配偶，他是有亏欠你，你把他陷在监里吗？盼望我们能够和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能常常活在喜年的应许和祝福中，这是我想到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彼此要遮盖对方的羞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家里是一个卸妆的地方，我们外面都很美丽，男人像个战士，女人像个公主，回到家一卸妆都很难看的，对不对？ OK， 你知道你的太太有羞耻，你也知道你的先生有羞耻，你能不能因着对方的羞耻而成为对方的遮盖呢？撒拉叫丈夫借夫生子，想不到他自己得到了最大的羞耻。当神要亚伯拉罕遮盖撒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虽然为此忧愁，但仍然遵命将夏甲和他所生的以斯玛利完完全全交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去处理。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在挣扎中对撒拉有半点的挖苦和嘲笑，他从来没有对撒拉说这本来就是你的错， 而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对撒拉的亏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配偶是侧身的羞耻，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是笑话他，甚至在众人面前笑话他，甚至在你娘家的人面前笑话他，在你朋友的面前笑话他呢？还是愿意全身的爱来遮盖他，就像亚伯拉罕对撒拉一样，用自己的生命编织成一件可以遮盖配偶羞耻的衣袍。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背后有严重的属灵教训，那就是挪亚。挪亚上了干地，开始种葡萄。作为一个种葡萄的农民，葡萄只要过熟了就会发酸，就会发酵，就会变成酒。大家知道啊，家里我现在家里还有葡萄酒，大家知道，你做过葡萄酒就知道，常常有时候会喝了，他喝了醉了，喝醉了以后有些失态了，在帐篷里面，作为一个老爸就把衣服全部脱光，侧身露体在里面。可能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天大概就像我们的德州的奥斯汀那个100度连续多少天，所以他就很热，就把衣服脱光。那时候没有空调，他就在里面睡觉了。好，第二个儿子韩看到了，一看火的老爸全部侧身露体，他开始开世界新闻发布会，跟两个兄弟讲：“哎，闪啊，亚夫啊，你看老爸在里面侧身露体啊，你不得了，你们去看呐。”你知道，老大和老三他们怎么样？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两个人把衣服搭在肩上，是倒退的进去，不敢看爸爸一眼，退到爸爸的身边，然后把衣服遮盖在爸爸的身上。因着这件事情，那个开发布会的笑爸爸的那个韩就受到了诅咒，而那个闪和亚夫却被上帝所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何等严重的教训！今天你是成为你太太、你先生的一个遮盖呢，还是成为他们的一个笑话？我知道你的配偶有羞耻。亚伯拉罕和以撒夫妻知道我讲完了，我最后要告诉大家，撒拉是有福的。无论撒拉年纪多老，她的老公亚伯拉罕在他的眼里，撒拉永远是一个美丽的妻子，是一位尊贵的公主。她真的是有福的。哪一个女人在她老公的眼里是这样的，她是有福了。你不用吓得你多要买贵到多贵的那个化妆品，让你老公稍微好看一点。No， 永远看你像公主，你是有福的。亚伯拉罕是有福的。你想想看，这个老婆撒拉顺服他，尊重他，一生陪伴跟随他，并真心的称他为主。你是一家之主，我顺服你，有福的。哪一个男人，他不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太太，这么亲爱他，一生能够来跟随他，无怨无悔，有福的。我们再来看，从亚伯拉罕和以撒而出的以色列人是有福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然是由一对肉体已经衰败老迈的老人而来的。这一个整个的民族是一对根本就是残废的老人而来的。你想想看，你听起来好像就有个神话，但这真的是神的话。以色列民族存在至今，你看到信实的上帝从来没有背负自己，这个国家还存在着，存在着你就知道上帝存在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永远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人，你何等的有福，神把我们当作真以色列人。最后我要说，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今天我们能够一个一个被上帝圈在亚伯拉罕的名下，并说我们都是应许之子，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一样，并能够蒙神的恩召，继续来经历亚伯拉罕尚未完成的故事。哦，亚伯拉罕大国大名大富那个故事还在继续，我们也在其中，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几千年前所写下的这个故事和亚伯拉罕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看到你真是信实的神啊，你是守约的神，直到今天你仍然施慈爱在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的夫妻之道，让我们真实看到最终能够保守我们婚姻家庭的乃是你的恩待，乃是你的怜悯，你才是我们婚姻的建造者和守护者。让我们把主权完全的交给你，愿主成为我们婚姻中的保守。主啊，也求主你 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婚姻仍然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婚姻中有彼此的挣扎，有难处，有羞耻，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你是完全的，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能够学习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时候，你的荣耀就会彰显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中，甚至恩泽我们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看圣经，不再是看历史的故事，乃是看见我们自己的名字也在其间。信耶稣的人有福了，信圣经的人有福了。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